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8月29日星期一，我们继续在这里带您关注有关于美国政治经济还有本地生活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美股刚刚收盘的情况啊，由于对于这个利率的上升还有就是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忧在日益的加剧，那么今天呢美股仍然出现下跌的趋势。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今天收盘是跌了 184.41 点，跌幅是 0.57%， 标普500下跌了 27.05 点，跌幅是 0.67%，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124.04 点，跌幅是 1.02%。 那么道指在盘中曾一度下跌超过300点啊，那么后来又短暂的拉回回升了一些。随着这个利率的上升呢，科技股是整个标普500中表现最差的一类股票。那么能源和公共事业板块呢则表现就比较出色一些。3M 和 Salesforce 啊在道指30只成分股当中呢跌幅是最大的。Walmart、Chevron 的升幅呢略微缓解了这个就是平衡了它的这种跌势哈。那么个股走势呢和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也是相配合的。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因为担忧利率的上升触及到了15年来的最高水平。联储局的主席鲍威尔啊在上周啊怀俄明 Jackson Hole 的这个会议上呢做出了简短但是也很直接的一个言论啊，就说在未来几个月呢基本上不要再想说可能会停止升息或者降息这件事情哈。那么也因为他的这样的鹰派的言论呢，当时的美股是应声下跌啊，超过上千点。那像道指当时是跌了超过1008点哈。然后呢，这个可以说是造就了五月份以来的最糟的当天的走势。那么标普500和纳指也都跌了3.4%和3.9%哈。那么基本上就把整个八月份的涨幅都给抹去了。那因为现在已经临近月底了嘛，我们现在看的也都是一个月的哈，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走势的总结。对此呢 ，Vito Knowledge 的策略分析师叫做 Adam Crisafulli， 他分析到呢，他说。虽然啊，从我们看到鲍威尔说完这个话之后呢，大家的这种激进和无情的抛售正在减弱哈，但是真正的买盘的需求也并不多。那么接下来呢，投资人们都在关心哈，一个是接下来联储局会不会有更多啊，就是透露他们可能会动作的一些讲话。还有就是9月2号会公布8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哈，看这个就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这几天呢，这个 Minneapolis 的联储局分行行长啊，叫做 Neil Kashkari， 他在接受彭博采访的时候有谈到啊，他说他对于26号鲍威尔讲话之后的股市大跌呢，他觉得是高兴的啊。为什么呢？他说他感觉之前呢，投资人没有理解联储局对抗通货膨胀的计划，并且在7月份升息之后，股市出现反弹了。他觉得当时的市场是误判了哈，所以他现在看到市场是正确的理解了联储局的动作和计划之后呢，他就觉得比较高兴哈。那么当然这个联储局他继续的积极升息哈，虽然是造成了美股的下跌，不过呢我们看到本季度的消费性必需品的表现呢仍然是比较优异的哈，比这个标普500的这个整体的表现还更好一些。那么到本季度至今哈，这个消费性的非必需品的类股呢已经是上涨了 16%， 仅仅比能源落后一些哈，有可能实现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大单季涨幅。那么第二季度的财报季即将就结束了哈，标普500有望可能会实现 8.8% 的获利成长率。对此呢 ,LPL Financial 的首席股票策略分析师他叫做 Jeff Batchbender 啊，他认为呢说这就意味着说美国的企业啊即使在高通胀的情况下仍然在奋力的坚持着。那么两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对货币政策变化的敏感性呢是高于长期的国债殖利率的。今天呢已经达到了大约15年来的一个最高水平，最后的交易价格呢是 3.41%， 十年期指标殖利率呢上涨了7个基点，现在是 3.1%。 好，这就是今天啊美股收盘的一个最新情况。那么谈到这个经济相关的哈，我们就不得不看一看这个美元呢、啊。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讲话之后，不仅让美股震荡，其实也导致了人民币的这个下跌啊。那么在这个鲍威尔说话之后呢，人民币可以说是跌到了最近两年来一个最低的水平。今天呢，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离岸交易当中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是下跌了大约 0.5%， 交易价格呢是6.9277啊，6.9277，这个是自从2020年8月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了。那么这个鲍威尔的言论是刺激了美元反弹啊，升值，那么人民币下跌，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哈。那么另外呢，在岸交易人民币也是大幅走软，比前一天也是下跌了 0.6%。 那鲍威尔就讲出啊，在这个刚才也谈到了嘛，他说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啊，还会继续采用限制性的货币政策来抑制美国的高通胀。那么他这个话一讲出来啊，全球的一些风险资产呢立刻就遭到抛售，美元的广泛走强呢，可能会受到啊，仍然可能会受到鹰派美联储信息和有利于美元增长差异的支撑。那么这是花旗银行分析师哈、啊，今天在给客户的这个说明当中谈到的。那他们表示说呢，这会给亚洲的货币啊持续的带来压力。那么今年以来，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前景变弱，还有美中两国货币政策的分化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是一直在加速下跌的。那么对于这个美中方面的啊这种啊分歧呢，其实也不限于在这个经济方面啊，我们看到最近啊，自从这个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啊出访台湾之后啊，双方的这个态势呢也是比较紧张的啊。那么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中共啊，它是派出民用的无人机在27号就是两天前呢，跨海闯入了台湾的金门防卫指挥部啊。那么离它的这个外就是离它的这个离岛营区啊进行净空拍摄，那么再一次推升了台海的这个紧张局势。对此呢，白宫国安会战略的沟通协调官啊，叫做 John Kirby， 他今天呢发表了最新评论说，美国呢是不接受中方想要创造任何的新常态的。那科比是说呢，自从 Nancy Pelosi 啊访台之后啊，中共的解放军呢越过海峡中线和中共海军在台湾附近进行军演等等这些举动啊，都在彰显北京试图推升局势啊，创造一个新的常态。那他这个科比就说，美国啊，我们是不接受的。科比说，我们美国没有任何的改变，依然会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而且呢，美国会持续的依照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进行自我防御，也会捍卫美国在区域的国安利益啊。那么科比还提到说呢，美军第七舰队的这个叫做提康德罗加级飞弹巡洋舰啊，还有这个安提坦号和这个昌塞勒斯维号，在台湾时间28号呢有穿越了台湾海峡。那么这个是自从佩洛西在出访台湾之后啊，美中关系升温加剧以来呢，美国的军舰啊第一次通过台海。那么当然对此啊，就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做法和行动其实并不是反常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军常常就要进行这种自由的航行，但是有一点比较反常的地方就是中共的反应哈。那么美国第七舰队呢，昨天也发表了一个最新声明，说这个巡洋舰安提坦号和千斯劳维尔号啊，已经例行通过台湾海峡了。那么在这个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我们看到就是中共在台湾是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哈。那中共的战机呢，它也穿越了台湾的中线，那中共军方甚至向台湾上空啊发射飞弹，那么这个飞弹最终是穿越上空哈、啊、落到了日本的这个经济识别区里。那么对此啊，就是说中共呢，他在历史上虽然他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但是一直在国际上声称他是拥有台湾的，那认为台海地区呢是他的内水啊。但是对于美国还有其他的世界上的主权国家来说呢，台湾海峡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规定下的一个国际水域啊。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美军他的这种航行啊，使进使出都是 合乎合理的啊，也是合法的。那么中共的军演呢，让外界很担心。刚才谈到了啊，就科比也说他是想要创造海峡两岸的新常态。那么对此呢，美国和英国的军方高级统帅都回应说哈，一定要回应中共的这种恐吓策略哈。那么这两艘美国巡洋舰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呢，美国军方还有白宫的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都相继表示说，这个行为啊，这个行动呢，都是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和美国追求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一个愿望的。那么刚才也谈到了哈，比较出人意料的是呢，中共对于美军这次穿越台海呢，反应非常的低调。中共的军队啊，东部战区司令部表示说呢，对这两艘舰艇进行了监控，保持高度的戒备，并且扬言要准备好挫败任何的挑衅行为哈。那么就连平时哈，受到这个就是中共的党媒喉舌《环球时报》，它经常煽动一些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哈。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呢，《环球时报》也是云淡风轻，没有说任何的话。那这就跟不久前啊，美军啊上一次越境的时候呢，当时中共跳脚的那种态度呢，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啊。那七月份的时候呢，美国的本福德号驱逐舰是通过海峡后呢，当时这个中共的东部战区发言人就说这是什么迫害台海稳定的行为哈。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前后中共的态度如此不同呢？对此，新加坡叫做拉尔勒南国际研究学院的一位研究专家哈，叫做 Colin Cole 许瑞林，他呢是认为分析说哈，就是对于中共的态度低调呢，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北京呢可能是在提防国际的反击啊，因为任何限制美国海军通过台海航行的企图呢，都会被视为是同样威胁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其次，在这个佩洛西访台之后，北京方面暂停了和华盛顿的主要的军事通讯渠道，这也增加了美中互动过程当中的一些误判的风险。第三呢，他分析说这个华盛顿和北京啊，在其他领域也进行了合作。他说中共呢，不想因为台海风波给那些合作的领域施加额外的压力。那么这就是关于这个台海局势升温哈，以及美国两艘舰艇驶入台海之后，中共做出反常反应的一些相关的情况的更新。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哈，美国司法部公开了就是对于怎么审查啊川普文件的一些信息，同时呢，还有更多本地的消息要和您分享，我们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你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司法部啊，今天呢公布了一份最新的法庭文件。这个文件显示说呢，他们已经审查了从美国前总统川普海湖庄园查获的一些文件。司法部呢是表示说啊，他们将在单独的文件中提供更多的信息啊，但是呢说在这个法院啊，上周六也就是27号有发布初步任命之前呢，他们就以司法部的一个特权啊，审查小组就已经先行查阅了川普住所中搜查出来的这些文件啊。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上周六啊，佛罗里达州南区的这个地方法官 Eileen Cannon 啊，他呢就说要任命一位特别的主事官来审查联调局在本月早些时候突袭川普海湖庄园所查获的那些文件。那么这个是川普团队哈，要求指定一名独立指定人啊，然后来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特别主事官 Special Master 是法院指定的一位独立专家，在这个案件中呢，他将专门负责审查这些文件啊。那么这个特权审查小组呢，由不参与调查的联邦人员组成，他们的职责呢是筛选特权信息。那么对此，川普的团队是表示说啊，政府决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几个月对他进行如此突击的搜查，其实是在削弱这个共和党领袖川普总统的一个政治算计哈。那么对于他，就是他认为是一场政治的迫害。那么这个案件下一次听证会呢，是定在本周四9月1号啊，9月1号的下午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联邦法院举行。 那么坎农法官命令司法部提供密封的详细的这个物品清单哈。那么根据解封的搜查令显示呢，根据这个司法部的说法，说川普是涉嫌违反了美国法典啊，1234567，他就有列出几条哈。那么根据他这个司法部所列出的这些法典的条规呢，如果一旦定罪的话，可能会导致监禁或者是罚款。那对此，川普和他的法律团队啊，正在对这些信息进行分类，并且提出抗议啊，并表示呢，他们认为这些保存在川普的这个住所的这些文件呢，其实已经是被解密的了。那么对于这个事件发生以来啊，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讨论哈。那么对此呢，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资深参议员Lindsey Graham 啊，格林厄姆呢，昨天又有发出了最新的一个评论哈。他说，如果川普因为处理这个信息不当而被起诉的话，那么之前 FBI 和司法部处理希拉里在邮件问题上那么失败哈，那这个事情这么，他就说把两件事情对比在一起看嘛。他说如果是按照这样的双重标准的话呢，肯定会引发美国的骚乱哈。那么这个他参加说出这番言论的这个节目也很有意思哈，他是在 Fox News 的美国周日之夜哈，参加这个叫做Troy Goldie 的节目时候说的。这个 Goldie 他刚好是前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国会议员，当时呢他有参加这个特别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当时这个是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啊，希拉里当时在在任期当中呢，2012年在利比亚有造成4名美国人死亡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啊。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格雷厄姆啊，他就说这明显就是现在是双重标准嘛。那格雷厄姆就表达了，就是说对于这种川普双重标准的一个担忧，并且他说呢，如果川普真的因此而被起诉的话，真的是会引发美国人民的这个不安啊，甚至是骚乱。那么对于这个案件的一些进展和相关的案情的调查哈，真相到底是如何呢？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关注和为您报道。那么对此啊，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不管怎样，他都是目前共和党党内啊呼声最高，也是民调民意支持率最高的一位候选人哈。那么很多人都认为他2024年，包括他自己本人之前明示暗示都有谈到很有可能出来会重选总统哈。那么今天刚好有一份最新的民调是 USA Today 和Ipsos 他们联合进行的。那么这个民调就显示呢，将近有60%的共和党选民都认为川普在2024年出马应该再重新挑战这个总统的宝座。那么在民主党选民里呢，有 56% 的人认为拜登啊，你做完这届就行了，2024就别再选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分别在不同两党选民当中做出的这个民调哈，是如此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国会山庄报啊 The Hill 最新的报道就显示呢，在受访的共和党选民当中呢，59%的人是看好川普的啊，90%的共和党选民认为说川普他愿意动用一切手段把事情办好是川普的一个优点。那么同时呢，有82%的共和党受访人认为说相信川普2024再出马来选呢一定会赢啊，59%的人认为川普理应连任，应该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那么这个民调恰好就是在刚才我们谈到的啊，就是18号到22号期间。那么那个时候呢，法官就是批准了联调局向法院申请这个川普海湖山庄的这个搜查令哈。那么不过这个公布了之后，很多人就说这个 transparency 有问题啊，好多都涂黑了哈。那么这个也引发了很多民间的很大的质疑声。那刚才说的是共和党选民对于川普再战2024的一个看法啊，那我们再来看民主党方面，也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民调啊。那么民主党人呢，虽然就是受访的这些选民是认同拜登的治理经验的，那么但是呢，只56%的受访者呢，却反对他继续连任竞选啊。那么认为拜登能够代表2024年出马的人呢，不到一半，只有44%。 那么，拜登现在年事已高，施政率的这个肯定率哈，几次民调都显示普遍走低哈。但是呢，对此拜登他仍然表示自己呢是有意再次角逐2024的这个总统之位的。那川普方面呢，虽然他没有正式宣布哈要再战啊再选，但是呢，之前呢很多他自己的说法哈也是频频暗示，很有可能2024他会再次出马。所以接下来到底双方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竞选总统的一个态势和安排呢？我们再会为您密切的关注和报道。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湾区本地的这个公共治安的一些情况哈。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周六早上呢，就在圣荷西哈 East Ridge Mall，有一位16岁的少年呢，在这个 mall 附近呢被刺身亡，和他同行的一名男子呢也被刺伤了。那目前呢，圣荷西警方没有公布遇害少年的信息哈，那警方同时也没有找到嫌疑人，更不清楚嫌疑人的作案动机。那这起刺杀案呢，已经是圣荷西今年发生的第26起凶杀案了啊。那与此同时呢，在旧金山发生了更加可以说是让很多人就是大跌眼镜的一起偷窃案啊。那么根据这个旧金山警局的指挥官公布的消息哈，就在今天早上，有一个男子啊，在2名医护人员手中抢走了一辆救护车啊，大家没听错哈，他这个犯案的嫌疑人呢，他把救护车的车窗打破了，然后呢，就是追赶这个救护人员哈，想要打这个救护人员，他的目的就是把车辆抢走。后来他得逞了，然后呢，把这个就是救护车就给偷走了哈。当然后来呢，这个嫌疑人哈，他开走了之后呢，又把这个车遗弃在了这个 Best Buy 的这个 mall 的后院哈。那最后呢，他翻越了栅栏逃离了现场。大家听起来整个案发过程是非常的荒谬哈。那么更多人也是担心说，这个抢救护车干嘛呢？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救护人员啊，医护人员有没有受伤？那么万幸的是，这2位医护人员当时在车上的人呢，没有受伤，安全无恙哈。那么听到不断发生的这样的消息啊，其实很多人就在想，就是我们到底湾区怎么了？加州怎么了？这个犯罪率啊，到为什么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刚好呢，州总检察长啊，Robonta 在这2天呢，刚刚发布了一个最新的2021年度的犯罪报告啊。那么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个总体的概念啊，到底我们现在加州啊，还有各县的犯罪率是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根据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公布的这份报告呢，显示说啊，就是2021年加州的暴力犯罪率比2020年是增加了6.7%。其中呢，凶杀案有2361起啊，比2020年增加了7.2%。那么在湾区当中哈，9个县当中，纳帕县呢是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啊，过去一整年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凶杀案。那么以这个人口来计哈，一般都是每10万人当中发案率哈来计算的。那么有比较低的哈几个这种凶这个凶案发生的比较少的地方，那么其中在湾区呢有2个哈，刚才一个是纳帕县嘛，还有呢就是 Marin 县哈，Marin 县的这个凶杀案发生率只有是每10万人当中0.4%哈。那么对于暴力犯罪率呢，在2020年哈，那整个加州呢是增加了6.7%。当然，这个在报告当中啊，他们就提到说，这个比加州历史高点，就是92年的时候呢，当时有1100多起哈，那现在大概是466起，在去年，他们认为还是低了很多。但是如果跟去年相较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暴力犯罪率呢，也是呈上升的趋势的哈。那当然这个公共的数据呢，大家都可以查看啊，是公开的。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不是每天从新闻上看到的是个案啊，但是通过这个数据呢，大家就会有一个总体的这个印象和判断。同时，这个数据呢，也是给这些公共政策制定者啊，还有这些民选官员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啊。当犯罪率罪案有频频发生的时候呢，那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的人身财产和生命安全，大家是最关心的哈。那在公共治安方面哈，能否有行之有效的更多政策还有办法方式的这个推出呢？ 我想也是很多人会关心的哈。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两条跟生活相关的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哈。一个就是已经规划了20几年的湾区的 BART 啊，那么一直说这个延长线会延长到圣荷西，但是进展都很缓慢呢。那么终于呢，在刚刚过去的周六，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呢，他就说哈，其实 BART 和 Santa Clara Valley 的这个就是 VTA 啊 ，Santa Clara Valley 交通局他们有联系过了啊，有具体开会讨论了资金呐、各方面的这个进程的安排。那最终结论是什么呢？就说哈，最快这个 BART 在圣荷西的延长线2030年会开通。那么根据他们的调整的计划呢，会有3个地下车站的这个站台哈 ，BART 的站台在圣荷西。啊，其中一个呢是在第28街和小葡萄牙这里哈，还有一个是 Downtown San Jose， 还有就是 The Reed 车站哈，这3个站点，而且呢他们会以就是并排啊轨道并排运行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可以缩短人们步行的距离，就可以走到街道上去。而且呢会使交通更加的便利啊。同时 BART 和 VTA 呢双方又把预算提高了一大截啊，原计划花69亿，现在说要花91亿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要考虑到通货膨胀不会到时候预算短缺。那么当然他们还有很多的细节要做啊，还有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你不是说盖这个隧道就挖的啊，说盖车站就盖。那中沿线的一些土地啊都需要去购买，还有设备也需要购买，但不管怎么样呢，他们终于有了一个能拿得出手的计划啊，就是2030年我们有望在圣荷西看到 BART 的延长线哈，并且有3个站点啊，就跟大家做一个快速的更新。好，那最后呢要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消息哈，因为自从疫情以来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行业呀、企业都受到冲击哈，那么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电影业哈。那么本周呢全美影院啊影院业主协会他们呢推出了一个国家电影院日的活动哈，那在9月3号的当天呢，美国有超过3000家的电影院，还有30000个影厅都会提供超低折扣啊，让大家只花3块钱就可以看一场电影啊。9月3号这一天，那么刚好也是赶上劳工节的周末嘛。那如果您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安排，然后同时也有计划和家人一起看电影，轻松一下的话呢，就可以享受这个优惠啊。那么这个3块钱的电影呢，在很多大影院都有，比如说 AMC 啊、Cinema 啊，他们都有这样的活动。那么很多电影大家就可以看您附近影院啊最方便的一些影讯了。那么这个下期暑期档呢，比如说有这个独行侠呀、小小兵啊、奇异博士啊、侏罗纪的这个最新一集啊等等哈，就看您喜欢什么可以到附近的影院哈看一看。那么在9月3号这一天国家影院日呢，可以享受3块钱一场电影的优惠。那同时对于我们华人来说，这个中秋节也快到了哈，我想很多人也都在热火朝天的准备啊送给亲朋好友的月饼啊。那在这里呢也向大家顺便分享一下啊，就是在大华超市哈 Ranch99 他们正在进行品牌月饼的促销。比如说这个荣华的双黄白莲蓉低糖月饼啊，原价是53.99元，现在促销价只要49哈。还有这个瑞穗牌的流心奶黄月饼呢，原价29.99元，促销是26.99元。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益美啊、美心啊、瑞穗、百合等等啊，这些品牌都在搞特价促销，优惠截止到9月1号为止啊，就剩这2天了。所以呢，大家感兴趣还没买月饼的话呢，可以到附近的大华门店进行选购。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